地藏菩萨本愿经第十四讲，请掀开经本卷上143页，请看经文。罗汉敏之为作方便，劝光目言：如可至诚念清净莲花目如来，兼塑化形象，存亡获报。这一段经文是由前面的这个光目女，她的母亲过世了，正好啊遇到阿罗汉出来托钵，那么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缘。于是光目女就发心供养罗汉，罗汉接受供养之后就问他：你有没有什么愿望，有没有什么祈求？那么光目女就说了啊，她母亲刚刚过世，希望能够为她母亲啊来赔福啊，救拔他的这个灾难。那么母亲过世之后啊，不知道神魂落在哪一道。阿罗汉呢，于是就入定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啊，要留意这段事情。入定之后啊，见到光目女的母亲落在卧道，受极大苦。那么经文里面虽然没有说地狱，但是从她的口气当中啊，我们能够体会到她必定是堕落在地狱里面。于是阿罗汉呢出了定之后，就告诉光目女说：你母亲啊现在受很大的苦难，不知道她生前究竟做哪一种行业。光目女就告诉她了，她母亲在世的时候喜欢杀生。那么照经典里面所讲的呢，那现在的话来说呢，他一生呢特别嗜好海鲜啊，吃海鲜。这个吃海鲜呢杀的生就太多了，尤其是他喜欢吃鱼子啊，这个杀的生命就太多太多了啊。一条鱼是一条命，如果把鱼肚子扒开，那个鱼子就是成千上万，他就喜欢吃这个东西啊。所以一生当中啊，杀害生命啊太多太多了啊。所以由于这个因缘，他堕了卧道。那么罗汉既然是见到这桩事情了，想必也有方法来帮助他超度。这就是光目女念念所希求的啊，求这个阿罗汉啊，求他大慈大悲，教给他了这个超度他母亲的方法。那么我们今天一开头念这段经文呢， 就是阿罗汉教给他的方法。这个方法我们要特别的注意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母家亲眷属啊，这些人寿命终了的时候，难免不堕恶道啊。堕了恶道之后怎么办呢？我们读了《地藏经》啊，就晓得方法啊，就知道应该怎样去做，才能叫亡人真正得利啊，尤其是存亡两利呀。那么这个方法就是叫他念佛啊。为什么念佛就能够超度呢？我们从罗汉入定呢，能够体会得到。罗汉不入定，他就见不到这个思想。他想了解这个状况呢，一定先入定。诸位要明了，定啊，就是心里面没有妄念了啊，一切妄念通通放下了，清净心现前。清净心是我们的真心啊，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真如本性。真如本性的作用，功德无量无边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要用真心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法不是寥寥分明。我们心一乱了，一切法了就迷失了啊，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就不知道了。所以罗汉入定呢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啊。罗汉能不能度他的母亲呢？给诸说不能，不能。罗汉要能度，那就不必要教他了，罗汉就度他了。罗汉不能度，你就要晓得佛菩萨也不能度啊。谁能够度他呢？这自己能度。这个里面有很深的道理。如何去度法呢？一定要修一心不乱啊。当然修一心不乱的方法很多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修一心不乱的。但是有的方法呢，用的时间要长，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得一些。有的方法呢是很快就能得一些。那么最快的方法无过于念佛啊，无过于念佛啊。所以罗汉就把他这个最殊胜的这个方法呢传给他啊，传给他，教给他了用念佛的方法啊。我真的有啊，那个本子是给你看的啊，用最殊胜的方法快快的得到一心，那么他母亲的苦难呢就能够拔除了啊。这个里面还有很深的道理，我们随后啊要跟诸位来解释啊，来解释。那么这个方便呢就是方法啊，罗汉呢教给他的方法，唯作方便就是为他传授给一个方法啊， 这个方法呢，就是劝他了，念佛。念佛在此地啊，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两个字，就是至诚。所谓至诚呢，就是一心啊，一心就是至诚。我们在这个经论里头啊，常常看到叫一心称念啊，这个至诚念就是一心称念，可见的心要诚啊，诚这一个字啊，此地啊，有个简单的注解，实得越诚，实是真实，决定不是虚妄的啊，这个叫诚。无事不是啊，实就是真实。曾国藩先生在以前他读书的时候，他读易经啊，那么也讲到这个诚字啊，他给他下了一个定义，就是做了个注解，说一念不生呢，之为诚。可见的诚的标准呢，是一个妄念都没有。如果有一个妄念呢，那就不诚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没有法子感应了。其实给谁感应呢？给自己的真如本性上去感应，由自己真如本性呢显露他的德用，就能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切众生通通都起了感应了。这个是无思不实，那就是凡所有相皆是实相啊，能到这个境界。如果心中不诚呢，那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所以用这个念佛的方法达到一心不乱，用一心呢来念佛，这是相辅相成啊，这是罗汉教给他的方法啊，教给他一定要至诚念佛啊，造香，这是两桩事情啊，念佛是修慧，是修清净心，造像呢是修福，福慧双修啊，这个是救度的方法啊。此地啊，这个有几句啊，我做了一个小注啊，简单的来说明修。念佛之因，正见佛之果，所以这个功德是无比的殊胜啊，无比的殊胜。在佛法里面常说，所以一子成佛，九族升天，这个是真的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？就是说我们拿世间法来讲啊，世间法跟佛法其实是一法啊，并不是二法。你要把它分作二法呢，那就错了啊，世出世间法是一法，觉而不迷，世间法就是佛法，迷而不觉，佛法也是世间法。可见的佛法里面呢，讲这个世间出世间是方便说啊，实际上呢就是觉迷而已。我们世间如果这个家里面出了一个人才了，你想想看， 你的父母、祖父母是不是都得到荣耀了？啊，都以你为荣啊！你的亲戚、你的朋友到哪里去啊？也都光彩了。啊，走到无论什么地方，说啊，我是某某人的父亲，那哪一个不尊重呢？啊，个个人都尊重。啊，我是某某人的朋友，那人家一听的时候，对你呀、啊、也要另眼相看。这是世间人的常情，在佛法里也不例外。你这个儿子成佛了，哎呀，他是佛的爸爸，是佛的妈妈，哪一个菩萨不尊敬啊？哪一个护法神不拥护呢？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所以他的母亲怎么得度呢？是要他自己成佛了，他的母亲得度了，他变成什么呢？他的母亲变成佛的母亲，菩萨的母亲。佛菩萨的母亲怎么可以在地狱里面啊？地狱不敢收留啊，要赶快把他放出来啊，要把他送到天上去啊，叫他就享天福去啊。为什么？他有一个好儿子啊，有一个做佛做菩萨的儿子，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啊，这么一回事情。那么这样一说，似乎又好像不公平了啊，那你就想错了。你看看这段经文，你就了解了啊。郭牧女为什么能成为菩萨呢？就是因为孝心，为了要救他的母亲，换句话说，不能不求一心，还得要一定自己要争得一心不乱。为什么？母亲才能得度。所以说母亲堕在卧道啊，逼着他非用功不可啊，赶快啊争得一心不乱。这种力量是他孝心的里面生出来的，所以孝心生出来，他母亲给他做的增上缘。如果他母亲在三善道享福，他也不供养罗汉了，他也不会去念佛了，他也得不到一心不乱，也成不了菩萨了啊。所以由此可知，父母帮助他了，得一心不乱，成菩萨成佛。所以他父母有福，应该享这个福报啊。福报大了啊，罪虽然不能抵消啊，这个罪福的报果报是哪一个力量强，哪一个先受报。现在他这个福报的力量太大了，太强了，福报先受，堕阿鼻地狱那个罪业以后慢慢再来啊，强者先迁的这么一个道理。所以佛法里面讲的这些理呀、啊，合情合法合理，一丝毫不勉强，决定没有迷信啊。因此超度亡人，除非不得已，我们再请别人念经。最好啊是自己念经，自己念佛，那个力量就特别的强大啊。请别人念经，当然也有好处啊。你比如现在一般的习惯，老人过去了，请几个出家人。给他念几卷经啊，他为什么有好处呢？因为那个出家人本来他不念经吧，哎，你为了要报答你的父母，超度父母，把他请来，那他非念不可啊。好，他念了，他得利，就是 你呀、啊、叫他念这卷经，你有福啊，哎，两个人都得利益。哎，你为什么叫他念经呢？因为啊，你是为了超度你的祖先，超度你的父母，那么你的父母啊也有一点福报了，这个福报还没有你大啊，可是你这个福报的人还没有那个念经的人大啊，念经的人福报是第一大啊，叫他念经的人那福报是其次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我自己不会念，不会念行，请几个法师来念，你打开经本跟着念啊，等于法师领着你带着你念陪你念，那这个效果就非常的殊胜啊，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说的是念的清净莲花目如来，没叫他念阿弥陀佛啊，你要问为什么不叫他念阿弥陀佛呢？诸位要晓得，正好啊，光目女居住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寺庙，这个寺庙就是供养清净莲花目如来的啊，这是云殊胜。何况呢，这个时代是清净莲花目如来相法的时期，这是前面跟诸位说过了啊，所以这个念佛果报不可思议啊。除这个之外，这再讲到修福啊，为他修福啊，修福修什么呢？造像。俗是雕塑啊，这个里面包括的范围很大啊，比如用金属铸佛像，好，金属铸的啊，这个木头可以雕刻啊，泥土可以塑造，所以这一个塑的时候就是包括种种方式来造像供养，或者呢是彩画啊，彩画素描都可以啊，画佛像。这个佛报在哪里啊？是叫一切众生啊，见到这个佛像啊，他阿赖耶识里面就落下佛的种子啊，不要小看这一桩事啊，以为这是很平常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其实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，正是所谓的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。他眼睛看也是一样嘛啊，一接触你眼根呢，那是真实的道种，将来这一生纵然不起作用，多生多世之后必定是由闻经见相的因缘皈依三宝修行正果，这是为一切众生做原因啊。所以这一尊佛像供养在那个地方，不晓得要度多少人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佛法呢要讲理的啊，佛法前面说了不能够执着啊，不能执着，佛法自始至终是破执着。譬如有人家里供的佛像啊，一定在这个家里面呢选这个啊堂屋要供在上方，这是对的，这是因为你自己学佛 你自己有佛堂，你要啊，供养，每一天朝末礼拜是你自己修行的道场。那么我们客厅里面可不可以供佛像呢？可以。说客厅里供佛像不恭敬啊。你不知道，客厅里面供佛像呢是别有用意。什么用意呢？给客人种善根的。啊，这怎么能说不恭敬呢？这是为戒严众生的，我自己小佛堂呢是我自己修行的，啊，我这个客厅里面到处都可以挂佛像，啊，挂菩萨像，啊，各种不同的佛像、不同的菩萨像，通通可以供在那里。我自己修行的这个佛堂啊，只供一尊，比如我们的阿弥陀佛的，我们只供一尊阿弥陀佛。或者只供西方三圣，或者客厅里面呢，那就什么样的菩萨、什么样的佛都可以供，啊，不必烧香，啊，客厅里面烧香那变成乌烟瘴气了，啊，不要烧香。一般人客厅呢挂的字画做装饰品，我们客厅就是挂佛菩萨像，啊，或者写着这个经文、这个偈颂。我们把它挂起来，客人也来看看佛像，你就给他介绍这是什么菩萨，就跟他讲一段开示，啊，这不是随机说法吗？岂不就普度众生？否则的话，哪来的话题呢？啊，所以有一些人认为好像这是不恭敬。好，你恭敬心固然是有啊，你把度众生的机缘呢舍掉了。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所以公共场所之中的时候可以挂佛像啊，甚至于有这个好的这个佛像也可以摆出来啊，供大众啊瞻仰啊，能有机缘给他介绍、给他说明，那就更好。使他了解佛法、佛教的真实的教义，破迷开悟啊，戒引他入佛门，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！这个就是俗化形象啊，是培真正的佛宝啊！当然。这个印造经典也是如是，现在这个印造经典比从前方便太多啊，现在这个塑化形象啊比过去也有进步，也方便啊，这叫存亡获报。那么造像这个地方呢，说到他的功德，功啊是讲功夫啊，一定啊要依造像度量经这个方法去造。诸位要晓得，佛菩萨没有像。正因为他没有相啊，他可以随缘现象啊，所以有许多人呢，初学佛的人怀疑啊，就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像，到底哪一个像是释迦牟尼佛真正的像啊？我们中国人说的像呢，很像中国人。泰国人说的释迦牟尼佛像，你看瘦瘦尖尖的像泰国人。日本人说的像，你一看就是日本人。啊，这个佛法传到美国去了，将来的时候一定说个释迦牟尼佛像，一定是美国人。 头发卷卷的，一定是的。啊，佛是随缘现象。啊，但是有一个准则，那就是什么呢？一定要把32相造出来。啊，这个就叫佛像。假如没有32相，那是人天的像。啊，是人天的像，不是佛像。佛像必一定要具足32相，所以这个一呀，造像度量斤啊，那个方式来造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啊。菩萨的像也要依这个造像度量斤来造。那么他的德呢，气发真诚。觉正净自他而立呀、啊！啊，我们见到佛像，我们这个心里面离净的心呢，就会引发出来了。啊，离净